各位好，今天八月一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各位手里那猪肝红的护照还有吧？没有当然最好。如果有了的话，如果还在拿着这个猪肝红的护照呢，也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反正得小心点，甭管您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这样的啊，31号的时候呢，新华社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令的第841号，李强呢7月22号签署的，今年9月15号开始施行，全文呢19条，跟外国人入境相关的只有一条多，那剩下的全是写怎么中国人呢怎么出来，谁来批，什么情况下不批，说白了就是管你中国人出境的。一般来讲啊，这很多人的印象里，出国呢是一件，至少你在这些年里，你觉得出国是一件比较普通的事儿。说白了啊，那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印象啊，可能还是中国人的这个，应该说记性不太好。当然不能说有金鱼的那7秒的记性，但是实际上来讲，确实记性不太好。实际上而言呢，我们在这个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出国，真的没有多少年。是这样的，1949年到1979年、1978年吧，因私出国基本是不存在的。那30年里呢，出国是一种身份，是比如说是公派留学呀，是外事任务啊，代表团，就是出国去办点什么事儿的代表团这名额。普通人呢根本不会想这件事儿，因为没有可以走的程序。什么概念？你普通人根本连护照都办不了。就是这样，你不可能有办护照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呢，他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流程指导你普通人去怎么办护照。在1985年11月的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呢通过了一个《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年2月1号的实施，是1949年之后呢第一部成文的法律，写明公民可以因为私人事务申请出境。但是有了法不代表你能走啊，因为申请护照呢，你要单位同意，然后要出具证明，要积极审批，批不批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多久答复呢也没有规定，对吧？不批也没地方去申诉啊，或者去那什么，绝大多数人呢一辈子跟这一套程序都没有任何关系。当然那会儿也大家也都比较穷嘛，这个虽然有些人已经开始，尤其是沿海那边已经开始偷渡了，但是实际上来讲，这种护照的这种东西跟普通人还是没大关系。那这段时间一直到哪儿呢？1997年的时候有了自费出国旅游。我护照拿的是比较早的，那个也是经过了就是85年那套手续一套审批的这种工作。我记得当年是非常的费劲，拿了一堆的资料，因为单位那边嘛那还好一点，然后呢终究还是能拿下来的。可是一般来讲很多人就根本就拿不下来。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多少这口子又开始放开一点了。那大概有了这个自费出国旅游，第一批的目的地是哪儿呢？新马泰。这这不是新街口马什么，这反正这有一新马泰嘛。那新马泰呢是这个呢，办法是什么？团进团出，就全团护照呢由导游统一保管，回程呢要清点人数。2002年呢，国务院又发了一份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目的地的国家呢是一个一个谈下来的，对吧？这个阶段的人呢就出去的比较多了，但出去的方式基本都是被组织的，就是个人在里边啊，你也没法做决定。那个时代我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出国，当然这个东西也不全，因为我们这帮人还好一些，因为我们有这个记者的身份呢，或者是其他一些，比如那会儿我是做那个在投资公司打工嘛，我们那些呢可以不太凭着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这种团进团出的这种东西来走。但是呢实际上很多人他只能够团进团出，护照都不在自己手里，都打一小旗儿，都跟着导游在这边走来走去，只能是这么走。那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自由申请护照，然后才开始自己自由行呢？是在这个护照按需申领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大概是几个城市试点，北京是一个，然后呢是这个上海有一个，好像还有哪儿有几个大的城市试点，然后呢分批推开了。到了2007年前后呢，基本上呢才覆盖了全国。2007年啊，这就是说起来不到20年。这进一步取消什么呢？就是呢单位盖章那一项，对吧？从这时候起呢，一个普通人 干嘛呢？拿着身份证和户口本，你进到那个出入境管理处，不用需要任何的这个解释，你就可以。原来你要出国，我们那出国，你要拿着这个一套的这个手续，你要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要申领护照或者换发这护照，然后呢，那他再审核。现在不用了，都从那会儿开始是不用的，说呢，你就能拿到一本护照了，对吧？那一直到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一年1.5亿人次。人次啊，它不是说那个人，因为一年很多次往返的是特别特别的多。中国就跟中国很多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出国的人其实集中在一个小部分的这个群体，没有一个说是那种大量的这种出国。然后呢，那这个数字本身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那种状态，就是出国呀不再需要这理由了，不需要审批了，对吧？不需要，而且也不用去跟单位商量了。那原来是真的是要跟单位去打报告的，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这几年，就是其实是从那个07年一直到那个19年，12年的时间，就形成了这个出国的印象，说这个出国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你只不过有12年而已。而且这12年啊，中间往下就断了，怎么意思呢？就是这非典不来了吗？不是什么非典，应该叫什么？就是这个新冠啊，对，新冠这疫情来了。到2020年的上半年呢，全国签发这普通护照就比同期就少了90%以上。当然，你到别的国家，人家不一定让你进。然后呢，2021年的八月呢，国家这个移民管理局啊表示呢，暂停受理审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的事由的普通护照申请。对吧？那三年就是2020年到2023年左右吧，2022年，然后呢，那就是不少人拿着有效期的护照走到这个边检口，就被以出境的这个理由不充分就给退回了。有的护照呢，还是当场就剪角作废。这个没过几年，应该各位去查都有这种新闻，对吧？那到什么时候给取消的？是2023年的1月8号，这条限制才真正取消。所以呢，您实际上看啊，我们从2007年到2019年是12年，中间还断了三年，对吧？然后你再又开始了，这个往下有三年，一共中国人就是普通大众啊，你不要跟那个不太普通的人比，你跟薛蛮子老师比，人家多少年前就出国就留学去了，对吧？或者说您别跟别人，您跟我比，我30年前就出去了，这个都是特殊情况下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像这样的那普通的中国的公民或者是居民，他只有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你可以有机会啊，就是随时可以出境的，而且可以随时申领护照的。那这十几年为什么不是一项确定下来的权利呢？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1954年的宪法啊90条写过一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句话呢，在1975年的时候修宪时候是被删了，1978年没有恢复，1982年也没有恢复，到今天还是没有。宪法里是没有迁徙自由的。出境这件事情其实理论上说跟迁徙是相关的，就是你甭管你是出国是旅游啊还是去干嘛呀，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就从宪法上是没有的。出境这件事儿在法律上就不是权利，是什么？是许可，对吧？许可你发的宽，人你就能走。那许可收紧了呢，就你同样合法，但是呢，你这个呢是人家的许，就是让你走，对吧？就不用修改法律，就直接可以了。为什么？是因为你看啊，841号的这刚发的这个是行政法规，国务院常委会通过的。总理签署就能生效，不经过全国人大。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那个授权来自于哪儿？首先第一个，他是宪法上是人没有这个，中国人是没有迁徙自由的，对吧？他没写这个，没写这句话。他而且呢，他有一个下位的一个法律是什么？出入境管理法。这一部法呢，他2012年的这一部法，然后呢，在列举了各种不准出境的情况，留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一口子，就是那个兜底的这么一条款。是什么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况，只要有这其他情况，就都是兜底条款。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往后国务院想往这张单子上加什么， 自己家就行。你就没有任何，你不用去修法，你不用去干什么，一个行政命令就足够使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直接咔发你发这一个文，好多人就那很多人就可能出不去了。而新文件里最能影响普通人的这一条啊，就是关于高风险国家的。什么概念呢？就是移民管理机构呢，在受理证件申请和实施边境检查的时候，要根据主管部门的通知提醒，准备去高风险国家的国家和地区的人，谨慎前往。对，准备去高风险，准备去风险等级比较高的，或者是最高等级的，或者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或者突发高发的这种国家和地区的人，必要的时候呢，应当劝阻其前往。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是在他的这认为是高风险的地区，你就不能去，给你直接劝阻。你也知道中国人劝阻是怎么回事，对吧 ？OK， 好，那你比如说是现在去，那你要是说想去那个一个正在打仗的地儿，那他就有可能劝你，哎，你就别去了吧。如果你要去，我也不让你出去，可不可以啊？哎，就反正差不多这意思。那所以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对中国是特别觉得特别扯淡的一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高风险的认定啊，哈，条文里说的倒是挺清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通知。就是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外交部跟文旅部这两个部门这一年发了什么东西，我跟各位一聊，各位就完全就清楚了。2025年7月31号，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近期审慎前往日本旅游，11月14号升级为避免前往日本，给出的理由呢，一半是治安，一半是直接写的是什么，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11月16号呢，就是文旅部就跟进了，对吧？教育部呢，同一天提醒审慎赴日留学。那2026年，也就是今年1月26号，春节又发了一次，在春节前又发了一次。3月4号，驻日使馆以撞人事件，就是那个在那个东京那街头，日本有那种撞人族嘛，这个确实是有的啊，这必须要承认，撞了一小孩，对吧？以这事由再发了一次。3月26号又发一次，一年之内啊，六次，就是什么概念？就是把外交争端你写进安全提醒事由里啊，这件事儿你本身就明白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对吧？那安全评估里呢，不会出现那个外国领导人说出什么话这一项，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会出现这一项之后，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安全评估，这是一政治性的评估。但是同一时间，这一年的时间，不光是这一年，应该说从那个乌克兰，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对吧？你在中国领事网上，你找不到一份针对俄罗斯全境的安全提醒。俄罗斯打了4年的仗啊，本土好几个州都挨过袭击啊，咱们都能看得着啊，然后进行过全国动员，中国公民在那儿的人身风险显然不是零吧，对吧？对不对？那乌克兰那个倒是写了，哎，暂无前往，还要求已经在当地的这个人员啊、机构啊，尽快的这个自行撤离。那这个挨打那名单在那个国家倒是在名单上，对吧？动手的那个倒是不在，可是人家动手，可是这挨打这个他也没闲着，直接去打这个俄罗斯境内目标了，没有任何警示。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什么？缅北啊，被中国人被骗到那个缅北的妙瓦底啊、木姐啊、大其力啊这些地方，对吧？被关起来做电信诈骗，被打、被卖、被撕票，对这类事儿呢，从2015年前后就在发生了，规模是逐年扩大。外交部第一次专门就这件事发出提醒是什么时候？是2022年8月，对吧？措辞是什么？措辞是提醒公民不要轻信高薪招聘赴缅甸务工的虚假信息，他没说那个有其他的这些东西。等到国家真正有大动作，那是那个好像是2023年上了一部电影啊，忘了叫什么来了。那个哎，那舆论是压不住了。也就是说呢，这个一个每年他能吞掉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地方，提醒来的呢，算是又晚又轻。那几乎就是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大概是这样，但还是被舆论推着走的，对不对？那日本是一个在治安方面全世界排最前列的国家，对吧？ 中国人一年去几百万人次的国家，提醒的一年发了六次，而且发出去当天就有效，这就是它的区别，对吧？那你这个判断，你这发错了，那怎么着？那发布的人承担什么吗？不承担呀，对不对？就是这一套提醒的标准呢，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公开的分级标准，对吧？也没有有效期，没有解除程序，没有异议渠道，也没有任何机制，就是让他去事后核实他发到底他妈的准不准。其实他肯定发的就不准嘛，对不对？那你航空公司退改的成本啊，旅行社赔进去的钱啊，留学生中断的学业呀，也没有谁任何人补偿，对吧？所以你一个不需要这种对错误负责的判断体系，那能怎么着？那最后一项就留下他成本最低的地方嘛，对不对？这个那只能是对外施压。所以这日本这块已经是这样了。当然了，日本这块他也不太喜欢中国人来，这因为中国的游客确实是比较麻烦，而且呢是这个说实话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日本这边游客来的虽然少了，但是钱挣的当然就倒更多了，有很多种的原因。就是比如包括是日元的贬值啊，包括这个欧美的游客的补充啊，还有那个这个东南亚这边游客的补充啊，这些东西都有。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很多人确实也不太喜欢中国游客，这必须要承认的事儿。原来我不跟说了吗？说就是如果你做中国人生意，你就知道，你如果同时也做外国人生意，你会发现你的生意里80%的麻烦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客户。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所以说呢，你说以前发错了吧，也就是代价呢，也就是老百姓也就去少去趟日本嘛，对吧？或者也多死几个人在缅北啊，对吧？841号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把这套标准判断标准呢，套在了边检的这个实际动作上，就是代价是什么？人在闸口你就出不去，或者是说他不会真正有危险的地方去提醒你，对吧？大概就是这么回事。那为什么是现在？这其实很简单，就是但凡跟钱有关的动作啊，就是钱和人有关的动作，方向都是一个，没什么奇怪的地儿。所以说呢，就是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您就知道了。这个2021年底呢，滴滴呢在纽约上市，要在纽约上市，紧急被叫停了。然后呢，你看2023年底呢，这个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改成备案制了。VIE 架构呢，在今年呢基本上就被禁了。就是 VIE 架构，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很多次，就是境外的这个上市的主体也都被禁了。那个人这一头呢，这每人每年这5万美元呢，购汇额度呢是2007年二月定下来的，将近20年都没调整。而且现在你在海外花这钱，或者你把钱倒出去，那给你管的就非常非常严了，对吧？企业对外投资那一头呢，那现在这个整个的你就别说了，这个肯定资金和钱都不太能够，就不太能出去，它肯定都是要肉烂在锅里。那钱管到这个程度啊，哈，那各位都清楚怎么回事了，让你肉烂在锅里了吗？那剩下的口子是什么？那就是人呐，对不对？那一个人只要能出去，能拿到境外的身份，或者是说甭管他是怎么拿到的吧，对吧？后边这资产安排呢，你就有了一个合法的落脚点，对吧？你海外账户啊，境外保单呢、啊，离岸架构啊，你都需要人先在外边。所以呢，管住人的流出，而且呢，你出去甭管你是去留学，你还是去玩，它都会消耗什么？外汇储备。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它带的是人民币出去，它到国外你要换汇啊或者怎么样，它要消耗你的外汇储备，这都是它必须要管的东西。对吧 ？OK， 所以你管住了人的流出，就是管住了钱的流出量。那所以这件事，这从来不是两件事，这他妈都是一件事，对吧？那而且你看这半年是什么？这个最密集的动作是什么？税、社保，对吧？那企业追缴欠税追缴啊，社保历史费倒查呀，然后境外个人所得税这个征收，对不对？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家族办公室和你这个信托，这整个击穿让你要交钱，不都是一起的吗？其实这些动作全是一套组合拳，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人尽量也少出去，然后你的钱最好也别出去，如果想出去，重税给你处罚，然后不也就你叫那个交税也好，你叫处罚也罢，这都在里边。所以说呢，各位整个一看就非常清楚， 对吧？那财政为什么紧到这种地方？那是咱另外的话题，咱都不说了。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在你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但是走的是一条路，就是越来越紧。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呢，就是以后啊，各位，你现在手里有的这护照，就不好说能不能还用得了。而且现在这用得了用不了呢，其实已经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在国内，对吧？企事业单位，这个还好一点，不能够说全都给拿下。你比如说像公务员，基本上这个护照那都已经被收走了吧？现在还有没有说你在公务员体系里你护照没有被收的？或者你有俩护照，这我啥都不说。那基本上在我的印象里，至少北京这一边是基本都收走了。那事业单位是不是都收走？不一定，因为有在国博工作的，因为他可能出国是比较频繁或者怎么样交流的，这个没有被收。但是大学里好多就已经被收了，而且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出国的访学讲座已经停了很多了，不是说都停啊，这种交流已经停了很多了。那这些你在这个体系当中基本上再出国就已经很难了。那前段时间还管了一什么事儿，就是高科技的这些人，他们是已经被非常非常那个明显的就给摁住了，对吧？现在如果再有这整个这个条，整个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这个条例，那普通人出国等于也给纳入这管理范围了，那是不是就不会让你出去？这个不一定，这个是不一定的。那很有可能也会让你出去，但是很有可能在各个国家的待遇不同。比如说你要给俄罗斯贡献外汇去，有可能就很方便就出去了，但是你要给日本这块，就有可能在这个窗口里给你遣返，那就给你劝返，不叫遣返，叫劝返了，对吧？那他不用去长，就是说给你去这个每个人都劝返，他只要十个里有两三个给你不让你出门，那已经就很厉害了，对吧？那这些损失谁来补呢？那国家会给你补偿吗？肯定不会给你补啊，对不对？那这个就等于是对普通人已经下手了。所以这是一套组合拳，从钱到他体制内的人，然后再到民营企业里的高管或者是技术人员，再到这个普通人，这是整个的一套组合，这就下来了。而且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介这一块。中介啊，其实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呀，他掌握着很多这个留学呀，包括其他一些这样的这种移民呢，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全国几万个中介机构，对吧？他们手里的东西是很全的，把你这个都这回也打了中介了。哎，而他不就是比如说，他说那个中介，你这个党政机关的或者是军队的，要想移民什么的，我就要你不能给办。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限制，为什么还是一样啊？让你人既跑不出去，钱也跑不出去，就大概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现在的这个罗网是越收越紧，不太有可能以后还像原来似的让你随便拿着一张护照你就可以出去了。那是不是至于说啊，你这个你在外边这个人，我原来一直在提醒各位，就是说呢，他呀这个。对，你拿的可你只要是中国护照，对吧？很有可能，很有好多人觉得是什么这个拿着中国护照很方便，我在国外拿个绿卡，对吧？我在国内我可以多住一段时间，或者是有办的事儿，不用说遵守他那个，比如半个月一个月那规定，这是两边套利嘛？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方便，实际上以后真的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条啊这样的规定。就是呢，是专门针对已经在外边的人的，就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可以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经驻外机构核实后，由其境内住所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决定，自回国之日起六个月到三年不准出境。您理解这事儿了吗？就是你在国外，你出了，你说了点什么话，或者怎么样，他一旦纳入这个名单。纳入这个数据库，直接就可以让你不能出境，就给你边控了。所以好多人觉得说，哎呀，我这拿着这个中国这朱高红这护照，我他妈还可以回国，还可以两边套利。以后你真不一定要这么想。好多现在觉得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没说什么这件事情啊，哈，这个、哎、怎么讲呢？ 好多人觉得说自己没说什么，你觉得这不叫事儿，是因为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你觉得在言论自由的社会，就人会有这种随着环境变化的这种心态，这东西不叫事儿，但是在国内那就叫事儿啊。然后真给你搁半年，你在国外的这个甭管是生意、工作还是家庭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说，哎，真的我还可以两边套利，真的不要再这么想了。要把自己这些东西要放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当然，您如果是一天到晚在国内那个在国外这个国离岸爱国，这可能倒没什么事儿。这我恭喜您，您已经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不过呢，这话也得两说着。真的是弄叫什么呢，就是真把这个要是急着的话啊，或者怎么样，你也不一定是安全。我、这个在那个前段时间叫神户学院大学有一个教授不是回国就被抓了吗？他还是一直以来真的是离岸爱国那种人，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被抓了。所以你这事儿就很难讲。所以说呀，各位真的是小心一点吧。就是这个世界上哈、大多数国家的出入境的法律呢，就是都是讨论的是谁能进来。真的，管本国公民出去的国家呀，确实不多。历史上呢，出现过几个，现在呢都进了教科书了，哎，都已经在教科书里那个列名着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政府啊，开始认真。管这个本国人往外走呢，应该有怎么讲？应该是认为说明他认为啊，这个人呢、就都不愿意留在你境内了。大致来讲，有一个冷笑话，也不算冷笑话，就是说一个公司如果在查考，如果是要玩命的查考勤的时候，你觉得这公司他还有什么希望吗？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国内的这帮兄弟们，就是说你看着有这些人了，你都是有这些东西了，然后呢你也明白这事儿了，门越关越窄了。趁这个门缝还没有全关的时候，你是不是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有一点机会？就是当然你也很绝大多数人啊，绝大多数99.9%的人是出不来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还能有那么一小点机会，尽量的还是能抓得出来，或者是呢至少准备一个能随时拍屁股走人的一份东西吧。你包括像是这个我说的是行有余力的这些人啊，一个小国的护照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小国的这个居留的这个身份呢，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就是不用拿这本朱甘红的护照出门的，这种比较好一点。至于说好多人说，哎，散人你好像现在还没入籍，对，我也没办法，我他妈但凡回得去能把这些材料开出来，你以为我入不了籍是怎么着啊？对不对？你说那个日语那个标准那东西，我他妈刷题刷半年我还能刷不过去吗？那有什么难的呀？是不是？所以这东西真的就是只是我是没办法而已，我但凡有办法我他妈也早入籍了。真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